继续能够来敬拜神。那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礼拜二你们要做什么？你们要来参加祷告会吗？我们没有祷告会哈，我故意问你们的，提醒你们哈，我们一年可能就只有今天了吧哈，你们要珍惜哈。我们祷告会从来都不停的，大家都告诉我说，牧师，祷告的火不能停，不能熄灭。而且呢，当人家在过年的时候，就表示我们更有时间来祷告。所以呢，你不但要开祷告会，而且最好是通宵祷告会。所以呢，要么就要跨年祷告会。所以我就真的很乖的这样照着这样实行了，十年来都是这样做哈。但是这一次，我真的是看到你们有点忙，所以我体贴大家的爱心，让你们今年。礼拜二那一天你们一定要计划一下如何好好的过你今年的年。讲到这个过年哈，我们也在我们圣经里面，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人过年。以色列人过年跟我们华人过年其实有很多地方非常非常的相像。那你知道以色列人过年他们怎么过？以色列人的过年就是逾越节，那逾越节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吃羊羔，对不对？然后他们要用什么？那个血来抹在这个门楣上，然后呢，让那个取杀的那个天使就能够逾越过去。那你知道我们华人的过年过春节是什么样？我们同样的，我们也有一个年，就是那个期间，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守夜，然后呢，我们要在我们的门楣上贴什么？贴那个红色的那个门帘。那我们在那时候，我们就常常会想到以色列人的过年里面呢，他们会有怎么样？有那个天使就会来杀这个长子，但是呢，就是不信的。但是信的以色列的人，他们在门楣上提上那个宝血以后，取杀的天使就逾越过去。那华人的过年也是，他们也相信那一天过年的那一天有一个 monster， 有一个猛兽叫什么？年哈，那个年。所以呢，你如果没有在你的门楣上贴上那个门帘的时候，那个年就会就会到你家来，然后你们就会遭受到那些被杀的那个厄运。所以呢，每个人家里门口都贴上那个红色的那个门帘，就有点像以色列人用羔羊的宝血，红色的血抹在门楣上，所以那个帘就不敢进到你的家。只要你们有红色，看到我们这些老人都穿红色，就知道帘不敢保护你们，保护新生命教会。开玩笑，最后这一句话是开玩笑。所以呢，第二天呢，为什么呢？很多人的华人有那个传统，虽然我们现在已经知道那是不好的，但是他们第二天呢，过了那个年，整夜的守夜，然后给他们压岁钱，就是祝福那些孩子，拿了这个红包，都是红色的，那么年就是那个 monster， 那个猛兽就不会伤害他们，然后第二天他们就要赶快要怎么样去拜拜。但是呢，我们感谢主，我们信了耶稣，我们知道哈，不是去庙里拜拜，乃是要来教会怎么样敬拜神，感谢神哈，神帮助我们。然后呢，第二天年初二的时候，很多那个女儿都要回家报平安，告诉他们的娘家说我们还活着，年没有把我们给吃掉。所以我们一样的，年初二我们也要来教会参加祷告会，感谢主。没有，这一句也是我开玩笑的，好，但是我们今年没有，所以你们不用来。好，感谢主。虽然呢，我有点用很轻松、很诙谐的口气跟你们报告，这个以色列人过年跟华人的过年其实是很像的哈。所以呢，你们要听到我哪一句话是开玩笑，哪一句是真的。你们在真理，谢谢。你们在真理课的时候，我们有上过那个逾越节哈，那个逾越节就是那个取杀的那个天使要逾越过去，所以以色列人他们那天晚上吃羊羔，然后他们就预备好他们，然后第二天他们就要逃跑了，所以他们要预备他们的心。同样的，我们基督徒啊，特别我们华人也是，我们要在这个过年的时候分享一点，就是说当你们在过，不晓得是年夜饭也好，然后年初一也好，你们跟亲人在一起的时候，也许你跟他们吃饭，你跟他们在一起，更重要的，我们要有一个 很重要的使命，我们有使命感，然后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家人要信耶稣，然后我们常常利用过春节的时候在家里里面怎么样，有聚餐有布道会，然后跟他们分享耶稣。我也鼓励你们今年也不例外，你们要祷告，然后让求神说今年你要让我向谁传福音，今年我要带谁来信耶稣。这是你们2019年新的年度的开始，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在神面前立定的心志。好，接下来我们今天的信息进入我们现在的那个仆人侍奉里面，我们在那个马可福音。那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是能听的耳，还有那个受教的心。这个能听的耳跟这个受教的心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我记得我常常听到那些父母也会常常跟我抱怨说，我明明这样子告诉我的孩子，可是我的孩子回来跟我反映的却不是我告诉他，就好像他们彼此之间这个讲跟这个听之间这个沟通出现了问题。那我相信你们在职场的，你们做老板的，你们也可能都会经历到说，当你告诉员工一件事情，可是员工却没有照着你的意思做，而且他们常常是做错的，反而你要做他做对，他反而没做对，他们是做错的。所以呢，有时候老板也会很烦，因为这些做错的这些事情呢，会怎么样？会造成公司里面一个很大的那个损失。好，我记得我以前在乱那个工厂的时候，我们的工厂就这样12层楼，这样一层4楼4楼4楼。他们如果一上线的时候，我就看他们那个生产线，如果我们今天给他们的 instruction 做的这个 technician 交代对的时候，你今天乱出来的那个产品到下班的时候你就可以收到，他们不管乱几个产品是正确，但是当他们错的时候，我们都会非常常常要定得很紧，他们一错整条线他给你插那个电阻器电容器它就插坏了，插坏了以后你那些整个的那个每一步你都要拿回来，要重新拔掉重新修。那这是为什么？是因为他们没有照着你的你教他要做的这样做的话，那个损失是很大。那天公司开门整天的那个费用不但要亏损，而且要拿回来重修理那个 radio 的时候，那个亏损是很大。有一次我参加那个牧者更新营，然后在参加那个牧者更新营里面呢，他有一堂课就讲到就是一定要有怎么样能听的耳。然后呢，江牧师就说，他每一次报告一件事情的时候，下面的那个同工常常会回来问他一些问题，而且呢一个报告常常有3-4个版本。所以呢，你们刚刚有听了嘉华的报告，我希望你们都有听到哈。你们不但要领 QT 还要读 QT， 而且礼拜二没有祷告会，然后还要怎么样做外展，你们都听进去了哈。所以呢，我们常常会有这个问题。他说呢，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我相信天下无新鲜事，耶稣在2000年前的时候已经发现有这个问题了。所以耶稣呢，他在这个马可福音里面他讲了这一篇道，他讲了这一篇道呢，基督徒对这一篇道叫做撒种的比喻，我们每个人几乎都耳熟能详，而且有的人还会背，我们都听过了。但是呢，对这个经文里面要传递的一个信息，我们的弟兄姊妹是否真的明白，那就不一定了。今天很多人都以为这个信息是在讲撒种，你们觉得今天的信息在讲什么？他说撒种的比喻其实不是在讲撒种，这个信息在讲什么？他在讲田地。我们因为耶稣整个的那个马可福音里面讲说，耶稣讲撒种的比喻，有的种子撒在哪里撒在哪里，那其实这一篇信息真的在讲的是那个心田，就是听到的心。有一次我听一位牧者他讲，他说其实讲道的人很紧张，讲道的人都很努力在准备一篇信息要让下面的人听懂，但是呢事实上讲道的人的信息都是一样的，因为你撒种，你撒的种就是道， 总就是道，就是圣经里面的真理。讲的人讲深讲浅，最主要就是把真理讲出来。但是呢，听到的人就不一样了。你听到你是有一个受教的心，你听的即便是一句话，那一句话打中你的心，你那句话带回去就是对你怎么样受用良多。但是呢，当你的心不对了，你的心田没有预备好，你没有一个受教的心，你常常会觉得说这个我也会，那个也会。其实当你认为这样，不见得你就是会。所以我们今天简单来讲一下，我们不是在讲撒种，我们在讲听到人的心田。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听一听耶稣在这里教导我们的是能听的耳和跟受教的心。撒种的种就是指上帝的道，但是这个比喻的重点更重要是讲我们的心田要成为好土。当我们的心田成为好土，我们才能够领受上帝的道，而且呢，我们要能够听，能听的耳，我们要有正确听到的态度。常常讲道的人很努力，但是听到的人听之渺渺，他们就常常讲是言之凿凿，听之渺渺。所以呢，我有时候会听到别人的会友就会 complain 说，哦，我在那个教会里面是没有喂养，我都吃不饱。但是有时候我们要想想看，假如你给他一篇道，然后他的心田不对，你觉得他有用吗？他也没有用的哈。所以呢，没有能听的，没有受教的心，这样子的心呢，没有谦卑能够来领受信息的时候，他也得不着的。所以呢，我们今天很重要的要有一颗受教的心，要预备我们的心能够来领受，预备这个土壤，预备这个土，才能够以便撒种进去的时候，这个种子才能够发芽。所以我首先要分享就是能听的，你听话的态度非常的重要。耶稣讲的那四种土地，每一个土地呢都不太一样。这里讲到种子代表是上帝的道，我刚刚说了，土地是代表人的心田。如果你的土地预备好了，你就会结出果子来。种子是上帝的道，都是一样，是神的话，就是圣经的话，但是土地却不一样了。耶稣讲的这个比喻的重点就是要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那个话语，我们一起来马可福音第四章，我们从第三节开始一起来读好吗？你们听啊，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了吃尽了，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既不深发芽最快，日头出来一晒，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就把它挤住了，就不结实。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发生长大结实30倍，有60倍的，有100倍的。又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无人的时候，跟随耶稣的人和12个门徒问他这比喻的意思。耶稣对他们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若是对外人讲，凡事就用比喻，叫他们看是看见却不晓得，听是听见却不明白，恐怕他们回转过来就得赦免。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比喻吗？这样怎能明白一切的比喻呢？撒种就是道，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撒旦立刻来把撒在他心里的道夺了去。那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立刻欢喜领受，但他里面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橘子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还有那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 把稻挤住了，就不能结实。那撒在好土上，就是人听到又领受，并且结实，有30倍，有60倍，有100倍的。好，我们暂时读经在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愿你的话语今天要栽种在我们的好土里面。主啊，我们感谢主啊，你的圣灵今天要用启示，主啊，来对我们的家人每一个人的心来做开启的工作。主啊，我们打开属灵的眼睛，主啊，我们打开属灵的耳朵，主啊，好叫我们能够明白，主啊，你知识智慧的话语，主啊，帮助我们的家人，让我们今天在这里听到的，主啊，他们的心被你来打开，不但给他们有一个能听的耳，主啊，给他们一个受教的心，主啊，让他们的生命能够结出30倍、60倍、100倍，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不再枉然。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能听的耳，是主，谢谢你给我们受教的心，谢谢，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感谢主。所以呢，我们刚刚读这一段话，其实这一段经文在我们的生命当中非常非常的重要。好，在马可福音4章13节，他又对他们说，你们不明白这个比喻吗？如果你们不明白这样子的一段比喻，耶稣说，你如果不明白，那你怎么样才能够明白天国的比喻呢？这是天国比喻里面最重要的一段，叫做听。听，好，听是听到的比喻。有人会问说，牧师，我们要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小组员成长？我们要怎么样让我们的小组员成为好同工？我们要怎么样呢？来帮助他们，我们不但要训练他们，要装备他们，让他们学习听上帝的话。所有一切的训练装备，最终的目的乃是要叫他们来学习听神的话。如果他们不懂得来听神的话，没有一个能听的耳，没有一个受教的心，他们所学的仍然是不知道，而且会让我们很耗我们的心力，耗我们的体力。我们为什么常常讲内在生活，讲生命？因为好多人听了，然后他不能接受，他们里面呢，就产生一个抵挡。然后接下来我们讲的就是，我曾经看过尼特森弟兄，尼特森弟兄写了一本书叫做《主工人的性格》。你知道这一本《主工人的性格》里面，他讲了很重要的一段话，乃是讲到听，你要怎么听到，你怎么听到神的声音，然后呢，你的生命里面你怎么听别人讲话。如果你不能听神的话，你不能听别人讲话。今天问题最大的就是说，我们常常听不懂人家在讲什么话。你人家要告诉你一些事，但是你里面已经有一个成见了。而且呢，你知道尼托森弟兄里面这一段话他讲得非常的深入，他告诉我们说，我们不是要听那个人告诉你的话，不是只有听他告诉你的一段话，你乃是还要听他没有说出来的那一段话。还有你要听什么话？你要听说这一段话，这一件事情，圣灵要告诉你的话。我们常常很亏损，而且很亏失的，就是我们没有听话的智慧，而且我们听是听不懂。为什么？因为就像圣经说，我们的耳朵是怎么样？蒙了油，然后我们的心呢，没有打开。待会我们会再分享为什么你的心听不懂，为什么你的心没有打开。尼托森讲得非常的清楚，你要懂得听神话语，是神仆人一个很重要的功课。你做神的仆人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你乃是要听主人的话。谁是我们的主人？神是我们的主人。所以呢，当我们呢能够为主所用，我们愿意能够来听神话语的时候，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神的仆人。所以呢，我们一个人如果要能够做成为一个能够听懂神话语，而且能够听懂人话语的人，我们就不能服侍。我们常常以为我们是在服侍，但是我们所做的却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主工人的性格里面呢， 第一就是要听人的话。尼托生讲得非常的清楚，不但听懂人的话，还需要听懂神的话，就是要听上帝的话。就像我们读圣经，然后我们祷告，然后我们听到，怎么听？不是只有在主日崇拜听牧者、听牧师分享信息，乃是我们在读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要求主给我们开启我们属灵的耳朵，然后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让那个话语可以进到我们里面，而且能够吸收，而且能够活出来。我们不但要听懂上帝的话，还要听懂人的话。一个能不能成为一个神使用的仆人，最重要是你能不能听懂神的话。你如果听了上帝的话，而且你还可以去行的，这个就是一个好的神使用的仆人使女。你知道吗？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在地上那33年半的时候，他是一个最会听神话语的仆人。因为他凡事听从上帝的话，他说父叫我做什么我才做什么，父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他凡事听从上帝的话。所以我们要从耶稣的身上来学习什么叫做好土。耶稣的生命是一个好土的生命。箴言书4章23节，他怎么说？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呢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一个不会听上帝话语的人，他不能成为神的好仆人，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教会的领袖，也不能成为传道同工，更不能成为小组长，不能成为一个传道人。一个人的一生要学会听从上帝话语的人，才能够做神的仆人。今天我们很多的基督徒都觉得他很努力在服侍神，而且他们很卖力的在做，而且呢，他们不但觉得他们这样子侍奉神，可是他们的服侍却没有什么果效。这是为什么？乃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听神的话。什么叫做他们不懂听神的话？记得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在成长班也好，在门徒班也好，我们上的那个课，我们有一个辅助教材，就是江牧师所写的那一本顺服。在那个顺服里面呢，他用了一个故事讲到他生命的故事。他说他有一次跟那个荣教士出去服侍，然后呢当他跟这个荣教士出去服侍的时候，因为他体贴荣教士，还要讲道，还要服侍。因为你知道吗，喜安堂的服侍不是像我们2个钟头就可以回家的，他们的服侍常常就是整个晚上，特别像荣教士他们整个下午这样。所以他就觉得荣教士这样子出去服侍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他应该会很口渴。所以呢，他就告诉那个荣教士说，我可不可以为你倒一点水哈？他说我可不可以给你倒杯水。荣教士就说一点点，而且他一点点他还比给他看，说一点点。所以呢，江牧师就说他听到荣教士告诉他说要给他水，然后一点点，他想说既然倒了就倒一杯吧哈，然后呢既然他服侍那么久，应该给他多一点吧。所以他本意是好的，结果呢他没想到他拿来的时候，荣教士没有感激他，里面还有一点生气，他吓了一跳，而且他还这样瞪他一下，然后就没说话。所以呢他不明白，他想哈，我给你倒水你怎么不感激我哈？刚刚问你给我拿水我都很高兴哈，那为什么荣教士不开开心？等到服侍完的时候，他才知道原来荣教士有老年人，有老年人的问题，他有那个膀胱的问题，他不能憋尿，而且他喝水不可以喝多，而且他只能喝一小口，而且他是一个不愿意怎么样，他很节省，他不愿意把他倒来的水丢掉。所以呢他就觉得既然水倒来了，那就要把它喝完，对不对？那喝完他又自己又需要去上厕所，然后就有很多不方便。所以他心里就想说，我叫你给你一点点，我还比给你看，你还给我倒这么一大杯，你什么意思对不对？所以我们也从他是在讲他错误，讲他自己，他用在他的不顺服。但是我是觉得他里面有一点，他有讲到听 听你的上司跟你讲话，你的权柄跟你讲话，你的同工跟你讲话，你要听。他明明告诉你一点点，还比一下给你看，你为什么要倒一大杯呢？哈，让他不喝也不行，要喝也不行，对不对？哈，所以呢，我们从他这个见证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我们需要有听的，能听的耳，而且呢，我们不要因为他纠正你，你要有一个受教的心。我们做错了，你的上司、你的权柄告诉你错的话，你要有一个受教的心，而不是心里生气说，嘿，开什么玩笑啊！我帮你拿水，你还生气，那你就与他无益了哈。当我们服侍，当我们本意是好的，但是当别人纠正你的时候，你生气的时候，你的生命里面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问题？里面的悖逆，然后里面的骄傲，然后里面的自以为意。你明明是错了，但是你又因为别人纠正你，你里面的羞耻就起来了，然后你就要伸冤，你就要解释。你怎么解释？请问你，你怎么解释？就是你要服侍他，是他要求你给这么多水，然后你现在生气了。好了，我下次不倒水给你喝了，我下次我也不跟你去服侍了。你觉得这样子的态度是正确的吗？哈，是谁的亏损？假如他不肯跟着荣教士这样出去服侍，他今天的服侍为什么可以这么成功？基本上他就是摩他。你知道我们常常听那个尼托生弟兄，他跟随的这个何寿恩教士，这个何教士常常给他 hard time，常常让他走路走很远很远，走一两个多钟头。以前没有在福建没有交通工具，来到家里的时候就叫他扫地，扫完了他一直在那边等啊。他想说，你这么有恩高，你一定有什么属灵的启示要告诉我，可是又没有。扫完了嘞，怎么办？何教士，回家吧。哦，又得走一个多钟头的路又回家，那么来回走了三个钟头，没有得到一句话。我也听过那个 Alf Ekman， 他为了要去跟随那个李拉尔，他跟他到香港，他跟他到中国，他跟着他到处去。他一直希望他半夜醒来的时候，这个很属灵的人可以给他讲一篇道，可以告诉他你要留意什么。但是他这样跟一次，跟两次，跟三次，他都没有给他任何的启示。你觉得这个属灵人不告诉你吗？他在做什么？他在干什么？他在等你长大成熟，他在等你，你能用刀还是能用枪，还是你什么都不可以，对不对？所以呢，你的听到，你的受教的心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看到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当玛利亚跟马大他们看到耶稣的时候，玛利亚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可是马大做了很多的事。当马大做了很多的事，他心里烦乱，他就对耶稣说，你为什么不叫我的妹子来帮我？但是耶稣对马大怎么说？马大，马大，你心里烦乱，你的妹子玛利亚已经选择了那上好的福分。为什么？为什么玛利亚会坐在耶稣的脚前，然后马大却心里烦乱？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耶稣要马大要坐下来休息，他要马大能够听他的话。可是马大能不能坐下来？马大心里非常的烦乱，马大觉得耶稣来了，我要赶快努力的做这个做那个做一大堆。可是这是不是耶稣要的？不是的。今天我们很多人都犯了这样子的毛病，耶稣宁可我们听他的话，耶稣没有要我们像马大这样子忙忙乱乱的。所以今天又有人会告诉我，哎，牧师，如果每个人都要像玛利亚一样坐在那里，请问教会的事情谁要来做？你把这样子的一个隐喻用在错误的地方了。 当耶稣要你去做的时候，我们应该很尽心尽力的去做。但是当耶稣要你来坐在他脚前听他话的时候，我们需要有一个能听的耳，而且我们的心要柔软，有受教的心，我们才能够听出神要怎么样使用我，神要我们怎么样做的时候。所以我们要学习在我们的心里要立定一个心智，给我们有一个新的理念，让我们听这个撒种的比喻，我们不是听撒种，我们乃是听我们的心田。而且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来听主的话，而且我们才能够听懂了神的话，我们才能够来服侍神。我们很急啊，我们很急着去服侍他，就像一个小孩才两岁，一岁还摇摇学步，然后一杯水都拿不稳，但是我们很想要跟那个大哥哥大姐姐一样跑在前面。我们要成为一个主的工人，我们要学会听话的功课。如果我们学不会听话的功课，我们很难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仆人。接下来我要讲的第三个大点，我要讲的就是说，当你要领受神话语的根基，就是你心田，你的这个土壤，你要怎么样预备你自己成为一个好土。当你预备你自己成为一个好土的时候，你才能够来领受承接神话语，这个才是我们生命的根基，听到的根基。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的心成为好土呢？要成为一个好土的第一个步骤，我们乃是要了解耶稣告诉我们的。他说我们的心田里面，他刚刚我们读过的这个心田里面，他说你的心田是哪一种？他刚刚我们请风给我们打下一切。刚刚耶稣说有一种什么土叫做硬土，硬土。然后第二种呢就是浅，有一种是落在那个浅土里，然后另外一种是落在荆棘地里的。我们要怎么样让自己呢，我们的心成为好土？首先我们要认识你自己的心田是什么土。你的土是硬土吗？还是你的土呢是浅的？还是你心田里面的土是荆棘地的荆棘土？我们要认识到你自己的心田，要怎么样让你的心田成为一个好的心田。耶稣叫我们怎么样来帮助处理我们这三种心田，好叫我们的心田不但能够服侍上帝，也能够听人的话。在耶稣的比喻当中，他讲到有这三种心田是需要你去整理它，你要去帮助你的生命的这个心田怎么样来经过整地，能够来处理。我讲过我们家的那个院子的那个土真的是很硬啊，都是石头，然后我每一次都想要种点什么东西，但是不种还好，一种的话就是常常就是就不见了。好，所以我为这一件事情我也是常常很挫折。那我们在这里耶稣讲到我们的里面，他说有一种种子撒在那个什么那个土里，那个土里是很硬的硬土。那我们在这里他说撒种的人只撒的就是道，有撒在路旁的，有人听了道，撒旦来了立刻把他从他的心里就夺了去。然后呢有的是撒在石头上的，那人听了道立刻领受，但是没有根，是暂时的，以致遭了患难受了逼迫就跌倒了。然后第三种他说有一种是撒在荆棘里的，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别样的私欲进来，把道给挤住就不能结实。所以这三种土其实基本上都不能结实。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他耶稣讲到的第一种土就是一种硬土。在耶稣生长的地方，如果我们看那个圣经地理里面，我们就知道是在巴勒斯坦那个地方。巴勒斯坦那里呢，其实那里的农地其实是蛮硬的，那个硬土。我们如果想要把种子撒在那个硬土上呢，它是没有办法生长的。他这里耶稣讲到硬土是什么意思？硬土，他这里讲到硬土，硬土就是表示我们人的心非常的怎么样， 刚硬，而且我们不愿意接受神的道。然后我们就知道，我们想知道一下，为什么人的心为什么会刚硬，然后呢，为什么我们的心会变成硬土，好不好？我们思想一下，为什么我们的人不能接受神的道，而且呢，我们的心为什么会刚硬，然后为什么不能去接受耶稣要跟我们分享的那个真理，为什么？好，那我们用一个更简单的，当我们出去传福音，我们很想把这些人带来认识神，但是你发现他们的心刚硬，而且他们不肯接受，你们可不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他们是刚硬的，他们的心田是硬的，为什么？你们都有出去传福音，你们都有试着要把身边的人带来信耶稣，他们，你们碰到什么样的困难？Eager， 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是对的，还有吗？嗯，没有缺乏，什么都有，耶稣供应的太好了，耶和华以勒的神，还没有信耶稣就给他一堆，还有吗？要有能听的，为什么 没有能听的 ？More， 好，不认识真神。还没有认识神的真道，还有吗？想想看，你今天离开这里，要不要我今天现在就结束，然后先让你们去路边试试看，啊，我们有那个 treasure hunt， 好，那个 Bill Johnson 都教我们一定要去马路上，然后祷告，然后就告诉你启示，你要对一个戴红帽子了，带个小孩，然后怎么样，然后你要对他发预言，请你告诉我为什么你跟他们讲，然后他们不肯听。为什么的心理是硬的？好，我觉得你们都讲的有一些 touch 到，然后有一些还没。为什么他们的心会硬，而且他们的土心田会变成硬土？乃是为什么？乃是罪在我们的人心里。我们在以赛亚书五十九章第二节，他说：“因为罪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他说耶和华的膀臂并非缩短不能拯救，乃是我们的罪与神的爱隔绝。所以当你的罪让你与神的爱隔绝的时候呢，罪的工价乃是什么？死。所以呢，那个罪进到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呢，带出来的就是死亡。而且那个罪进到我们里面，我们来思想一下，创世纪第二章十七节里面告诉我们说，神吩咐亚当说，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哦，他告诉你死，不是你吃了你的那个肉体会死，你乃是你那个灵就因为就在那时候受克死，你就死了，你就不肯听神的话。所以呢，当亚当不肯听神的话，他就进入到那个罪的里面。所以当那个罪进到人的里面，带出来是什么？刚刚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就是死亡，跟与神就怎么样隔绝了。而且更重要的问题是，当他做错事的时候，耶和华神在伊甸园里面，他开始说：“你们在哪里呀？”然后他们在哪里？他们就躲起来了哈。他们就告诉神说：“因为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我们就害怕，所以我们就躲起来了。”今天人也是这样子，当那个罪进到我们的心里里面，我们就感觉到是羞辱，我们就感觉到害怕，然后我们就很想要怎么样与神隔绝。不是神跟我们隔绝，是我们拒绝神。你想想看，当你的小孩在学校犯错事，当你的小孩在外面打架，还是他成绩拿了不好，你到家的时候，你会发现你找不到孩子。为什么？他就躲起来了。哈，他有时候躲在他的房间，假装他在写功课，他有时候就不肯见你。问题来了，就是因为罪的问题进到他里面，带给他，他是害怕，然后他是羞辱，而且他想要把自己怎么样裹起来，把自己怎么样躲起来。这是因为 罪带来的那个伤害，然后那个伤害让他要与神隔绝了。所以呢，当这样子的罪进到人的里面的时候呢，他就害怕。然后首先他是害怕，然后其次呢，他会怎么样？他就会躲避神的面。我不知道你们小的时候，还是你们成长的过程，你们有没有看过含羞草啊？含羞草是什么样的草？啊，含羞草它是开着，但是当你的 finger 稍微 poke 它的时候，含羞草它整个叶子它就怎么样，就合起来了。所以人也是一样，人的问题就是当他受到伤害，然后他觉得羞耻，他觉得丢脸，有时候不一定是真的。有时候你在学校的时候，你就觉得啊，我因为太胖了，我因为太高了，我因为太矮了，我因为长得不漂亮，所有的女生不喜欢我，所有的男生不喜欢我，所以你里面有很多这些思想意念一进来的时候，你会试着要远离这个人群，你会试着要躲避他们。所以当你试着躲避他们的时候，你把自己关起来，你关起来的时候，那个整个的过程里面，你是怎么样，你的心就越来越刚硬，然后你又把自己整个这样封锁起来。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卡通影片，那个 Rapunzel 住在那个象牙塔里面，他的继母把他关在那个象牙塔里面，有没有啊？他关在那个象牙塔。所以我们虽然没有一个后母把我们关在象牙塔，但是因为罪使我们与神隔离，我们常常把我们的心就这样关起来了，有没有？好，当你们越来越信耶稣的时候，当你们经历过医治，当你们经过释放，当你们知道你们的身份是神儿女的身份的时候，你们才能够坦然面对你自己，你才能够知道说神照你的本相接纳你，所以你才能够怎么样抬头挺胸，是不是？但是在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没有经历过释放医治的时候，我们常常带着那个羞愧，我们背着那个羞愧的外袍的时候，我们常常躲避神的面，然后我们常常就活在那个罪疚感里面。当你一直活在那个罪疚感里面，然后你一直觉得你是不被爱的，你是被人抛弃的，然后你的心就会怎么样，越来越刚硬，你的心就成为硬土一样。好，你可以看哦，有一些孩子他很多的爱啊，父母很给他很多的爱，你有没有觉得他很有自信哈，很有 confident， 但是当那个小孩是孤儿也好啊，配父后母啊，还是继父啊，这样子欺负啊，不看重啊，不爱他，然后他里面带着那个极深的那个羞辱。我常常讲，我说假如一朵花很漂亮，那你要怎么样让那一朵花枯萎？他不浇水，不欣赏它，啊，也不要用放在那个塑胶袋哦，你知道吗？你不要以为花没有生命，你如果那个花在你的家，你很欣赏它，你很喜欢它，你常常赞美它，那个花就会开得非常非常的茂盛哦。今天我们在神国也是一样，你如果知道神今天很爱你，你是神所保爱的女儿，你的身份地位已经是从那个佩佩气的变成神所爱的，你是王女，你是王子，然后你的生命不一样，你走路是抬头挺胸的，即便你没有什么钱，但是你知道你的阿爸父怎么样，非常的富有，你向他祷告，然后他会帮助你所一切的需要。所以呢，我们变得听不见主的声音，乃是罪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与神隔绝。所以当我们里面有那个罪，齁，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让我们的心刚硬。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不法的事情，我们做不合神心意的事，我们犯罪，我们也让我们远离神，我们也害怕见神，然后呢，让我们的心刚硬。我们有时候自己的罪，有时候是别人的罪，让我们因为别人犯罪影响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刚硬。所以我们让我们听不见主的声音，是我们选择性的不听。所以呢，我们听不见别人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有时候在安慰他， 没事，不是这样子，这个人这样对你是错的，但是他心里已经有一个成见了，因为别人伤害他，特别有没有很多女孩子受虐待，然后性虐待，然后被卖，然后呢卖到那个娼妓之家之类，你试着要去安慰他们，他们听不进去，他们整个的大脑里面只有想到他的羞辱，讲到他的难处，但是你要不断的不断的用你的爱来怎么样来帮助他。所以很重要的，我们做父母的，如果伤害了你的孩子，特别是你的孩子不懂得分享出来，不懂得求救的时候，你那个孩子会怎么样？把自己关起来。好，很多学校的老师，你去找老师谈的时候，老师会告诉你说，这个孩子都不说话。你以为这个孩子是很乖，其实不是的。好，等到他有一天出事了，你才会知道啊，怎么会这样子？这个孩子都很乖的，其实不是他有没有很乖，你有没有留意到他心灵里面所受的伤害？我们大人常常我们用大人的眼光来解释孩子的问题，我们华人的父母更是对这一些事情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个突破，有一个改进。我们常常以为不说话的孩子是乖的，我们常常以为我们的孩子要越安静越乖，然后我们常常奖励那个很乖的很乖。所谓乖就是会读书，我们所谓乖就是不说话，我们以所谓乖就是不闹事。其实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就是他们心灵的问题，而不是你所看到的。今天很多的社会新闻报道出来的时候，前一阵子在台湾的那个捷运哈，捷运里面还是高铁里面，哦，杀人的那个，哦，那个人很乖啊，哈，那个人也是一个好学生啊，但是呢，他里面的问题却没有人看见哈，所以我们要非常小心。然后，当然孩子不懂事的时候，他调皮捣蛋，你要纠正他，你要帮助他，然后让他知道怎么样表达他的情绪，怎么样沟通。但是呢，很重要的不是都不说话的孩子才是乖，这也是错误的。不要啊，我们要帮助他，我们要帮助他来处理他里面生命的问题，他有什么愤怒，有什么负面的情绪，然后有一些错误的价值观，不要让他往里面塞。好，我们以为他没事，但是呢，我们这些年所看到的，我们看到这些孩子是所以犯罪啊，自杀，然后呢，特别像日本那很多那些孩子，然后有一些孩子后来就学坏了，他酒醉驾车，然后他怎么样吸毒，然后交了坏朋友，等到问题出来了，然后我们才觉得哦，怎么可能？事实上，这些生命里面的问题已经扎在他里面，我们要看到他里面那个刚硬的心，我们怎么样去帮助他，让他从那个很刚硬的生命里面走出来。然后第二种土，我们所谓的就是前土，他刚刚说哈，这种土呢，我们在巴勒斯坦，就是耶稣出生那个地方，其实是石灰岩的石头。石灰岩的石头呢，它怎么样？它那个种子撒上去的时候，因为它温度高，很容易吸热，所以它的种子呢，很快撒下去的时候，它很快就发芽。然后呢，但是呢，因为它的根长得不深，所以它发芽以后呢，它很快天气热也好，然后呢，他有时候被那个石头挤住，他就没有办法根，没有办法继续生根，所以他们长得很快，但是很快这样子的种子就死了。这是也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用这一段话来比喻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当你去跟人家传福音，有的人你一听，哇，他马上就怎么样，他很欣然的接受了。好，但是呢，他很快，因为他没有根，所以他没多久呢，长得快，但是最后呢，他这些没有根的就没有办法增长。曾经呢，我们在受训的时候，他就有讲，他说呢，有两个，就是有一个人去向两个学生传福音，然后其中呢，有一个呢，他就一直跟你辩，从头到尾就跟你辩。我上一次讲过了哈，就是在台湾的那个路德会的那个 信义会说错了，信义会的那个院长余继斌牧师，他以前读大学的时候，当那个荷兰的宣教士来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住在那个台大的那个宿舍，他就一直对他所分享的一直挑战他挑战他，然后一直跟他辩，然后辩到晚上，辩到晚上他就是不肯去睡觉，然后回到宿舍里面他越想越生气，他明天还要去跟这个芬兰的宣教士辩一番。然后同样的他另外一个同学就坐在那边，然后他说嗯，对啊，很有道理啊，真的啊，啊，你要不要信啊，好，你要不要决志啊， OK。 结果呢他很快就信了，他很快就怎么样，因为他没有跟，即便他信了，你就会发现为什么有的人他决志了，他信主了，他受洗了，最后他的真理就没了，问题来的时候他很快就吹倒了。但是当这一个人一直跟那个芬兰的那个传教士一直辩一直辩，辩完了一天，然后那个传教士后来他从他的观点来写这个余继斌牧师当年为信主的光景的时候，他说啊，他回去他的房间里面，他跪在神的面前向认神认罪，他说我今天跟他辩到我很鸡肋啊，然后呢他里面就想说我今天辩赢了他，但是呢他我却失去了一个朋友，对不对？所以呢那个芬兰的宣教士他回到房间里，他跪在神面前，他是神认罪，他神说神啊，你让我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明天看到他的时候我要对他很 nice， 我一定不会跟他辩到这么激烈，然后辩到最后就好像辩论队要打起来一样。那同样的这个余继斌牧师呢，他那时候他不肯信，他那天晚上就说我明天还要去找他，而且我不可以输给他。他竟然从外国然后来到台湾，然后讲那个外国的神一定不可以让他在台湾这样子下去，这样太嚣张了，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打下来。结果他变完了，结果这个宣教士一直在神面前祷告，一直求神帮助，结果这个人后来有没有信主啊？啊，他不但信主，他还读神学院，他还做了牧师，然后他现在还是信义神学院的院长。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一个人的信主不是因为他的那一刹那他跟你辩，乃是要看你有没有把那个真理传到他的心里，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看到当你传福音带人信主，有一些人很容易就信了，但是呢因为他们根没有扎下去，他们虽然有很好的想法，而且他们好像听起来他们的观念啊，这个概念很对，但是呢他们没有进到他的里面，他虽然信了，但是他等一下他的信念不深的时候，他很快就不见了。特别是什么，你知道我们都是 Chinese， 我们的华人，我们的孩子很注重什么，我们叫我们的孩子做什么，背书，我们叫我们的孩子考试一定要考得很好。你知道我的父亲教我背书的时候是宝贝如流的，像那个文言文呢，读完然后解释然后马上背，然后还要背给他听，然后又很厉害这样子。我们信耶稣也是这样子啊，我发现我以前没有被圣灵充满的时候，我信主很久，我15岁信主，我到我38岁，诶，等到我有问题来的时候，我突然找不到我的神。那你说叫我背那些经文，很会背啊，但是那个话语在我里面没有扎根。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过去里面，我们催令我们的孩子为考试而考试，特别我们在上那个培育课的时候，我常常看到有一些人是真的有把那些真理读进去，可是有的人是为了要缴功课，我们每天都要缴十几篇功课啊，几篇功课，很多人都为了要把这个功课交给我看，他写的东西我就知道他有没有真懂。我们今天的问题也是这样，神的信息落在我们的心里，就落在哪里？落在那个前途里面。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是钱的土。我们常常看重圣经知识，法利赛人何等看重圣经知识，法利赛人的信仰是能说不能行的。我们今天好多人也落入这样子的一个光景里面，我们常常会 以为我们懂，我们以为我们懂了一点圣经知识我们就懂了，其实我们真的是不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二节，保罗怎么说？若有人以为自己知道什么，按他所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哥林多前书第八章第二节，他说若有人以为他知道什么，按他所当知道的他仍是不知道。我们今天要很小心，我们有许多老基督徒常常这样讲，他说这个我懂啊，这个我小的时候在主入学都懂啊，可是你说他懂吗？他其实是不懂的。马可福音第四章十七节，我们刚读的那个经文，耶稣说但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为了真道遭遇患难的时候，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马可福音第四章第十七节，当我们碰到压力，当我们碰到逼迫的环境之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你是真懂还是假的懂，你是真的跟随耶稣还是你不是真的跟随耶稣。我常常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你可能会面临一个很大的逼迫。我们也知道灾难的起头，三年半的时候你怎么面对，当枪顶着你的头，当刀架在你的脖子上的时候，他问你你信不信，如果你说信，他要对你开枪，请问你还信吗？信不信？都不敢说信信信信。好好，你信。那万一他向你开枪，请问你会怎么办？耶、yeah, 太好了，告诉你旁边的人，枪一开你就与耶稣同在了，是不是？彼得怎么说？彼得对耶稣说，纵使众人离开你，我也不离开你。结果彼得怎么样？三次不认主。我们人也是一样，我们常常在老板面前我们就信誓旦旦，然后当老板不在的时候我们就偷鸡摸狗，是不是？我们在当我们遇到压力，当我们碰到冲突，我们就会表现出我们生命真实的情况。对不对？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更是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当我们怎么样，我们有状况出现的时候，然后呢我们也想诶，这是好的，是对的，但是我们的肉体却软弱了，我们却没有办法行出来信心里行为相称的事，我们只有停留在观念。你在观念里面你知道是对的，你在概念里面你是对的，但是你却无法活出你的信念，你的 belief system。 就像我们知道每天灵修是好的，每天灵修是好的，可是我们会不会常常发生一个什么问题？三天捕鱼，五天晒网，是不是？所以当你第一天你做得很快，哎，今天是几月几号？今天是二月，二月几号？三号。所以你们都还是有跟着进度跑吗？你们是只有读活泼的生命的马可福音吗？还是你们用全年进度？全年的进度里面，你不但要读创世纪，而且你个旧约里面，你已经从尼希米记，你已经读到以斯帖了，现在已经进入约伯了，你有跟着吗？还是你在新约里面，你不但要读完了马太，你已经进到马可，然后呢，使徒行传也读完了。那你现在呢，你是跟着这个进度，每天的读经的进度，那你读了你可能今天没跟上，明天没跟上啊，不要再跟了，然后你最后就怎么样，就变成对对对，就是开始晒网了哈。所以呢 终点是我们都知道这都很重要，但是当你没有办法做出来的时候，你就说主啊，我心里愿意，可是我肉体软弱。但是很重要的这一篇信息鼓励我们每个人来学习听神的话。如果你没有读神的话，你没有灵修，你没有读神的话，我们是没有办法听到神的声音的。我们以为你听神的话就是来听牧师讲道，牧师的讲道只是，我常常说牧师的讲道只是蛋糕上面的那一层糖衣，是不是？哈？哦，毒品。啊，怎么这么可怜呢？哦，补品，我把它清成毒品，感谢主，补品。我想说为什么讲什么道已经变成我的道变成毒品。哦，你每天的 daily bread 就是你每天要吃面包，但是你礼拜天来听牧师讲道是蛋糕上面的那个 frosting、哦、所以呢我们知道、哦、我们这是观念是正确的，但是呢我们只有热衷几天，然后早上起不来我们就放弃了。所以我们要怎样让我们的观念成为我们的信念，我们乃是要透过不断的反复思想，而且要操练我们整个的意念，整个的过程，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如果你知道这些事情是对的，然后你没有做，你的命保不住的时候你才会去做，对不对？人啊，假如你可以懒惰啊，逃过啊，然后我们就怎么样，嗯，就我们就想要懒惰，我们就不想做。就像你们其实都知道，你们知道教会的祷告会是很重要的，对我们每个人的属灵生命也好，对你的家庭也好，对教会也重要，然后对你自己更重要。因为其实祷告你不是来为别人祷告，乃是你操练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可是为什么常常大家都不来？为什么？为什么祷告会是教会的事，跟我没关系？所以呢我们常常看到仇敌会让我们的祷告会里面让人就是越来越少，他会想办法让你很爱赚钱的就让你赚很多钱，那你很忙的就让你很忙，就照着你的心给你成就，但是都是属世界的。假如我们的生命中里面没有危机，我们里面没有患难，我们没有压力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怎么样，远离神，而且里面没有这种信念。所以最好的办法，我们常常要在神里面来操练我们跟神的关系。好，你操练跟神的关系，你怎么样？哦，我没有苦难了，所以我真的现在都很不需要神。重点来了，如果你常常觉得你这几天都没有苦难，你的生命里面都没有困难，你一定要问问说你是不是太安逸了，你安逸到一个地步连撒旦都看你不起了，对不对？如果你的生命有一些困难，表示你还能够发愤图强，你的生命还有得救。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要问自己说，假如今天很多都没问题了，你要问问你去传福音的人，问问你身边的人，问问你说你今天的生命是对的吗？假如神现在要来接你走，现在此时此刻，请问你会去哪里？会去哪里？去天堂。你凭什么可以去天堂？啊？啊，凭耶稣的宝血。有多少人认为你要去天堂了？举手给我看一下。你想去还不敢去？啊，告诉你自己你一定可以去。因为你为什么你可以去？因为耶稣。对，因为耶稣，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常常里面要挑战自己，让你常常思想你跟神的关系。如果你意识你忘了，你就你的信仰其实是没有扎根的。好，人家再多问你两句，你真的吗？你真的可以去吗？不太 sure。 Jenny 说的我很想去，但是不 sure， 不可以的，一定要说我可以。不管人家怎么挑战你，你一定要说我可以。为什么？凭着耶稣羔羊的宝血，特别今天晚上要守圣餐哦，然后你要很坚定的相信你是神 重价买赎你回来的。好，第三种土叫做荆棘的土，荆棘，那种荆棘它就长在那个荆棘棘藜里面，会配怎么呢？道会配脊柱。我们又回到耶稣他们的巴勒斯坦种地的时候，假如你那个地是那个荆棘棘藜的时候呢，你要去整地，你才可以撒种在上面。但是因为那块地是荆棘地，所以荆棘呢，那个根就是生了很深的根，所以你要撒任何的种子在荆棘里面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们要整地，要把整个的地翻、哦、然后要深耕、哦、就像我一直在想说，我家的地就是要这样子弄、哦、那么多的石头，要怎么样把石头拿走。所以荆棘地就是这样，你一定要深耕，然后呢，你一定要把整个的地呢，怎么样把那个根拿起来，然后重新种上去。因为呢，荆棘地呢，它你表面上你把它除掉，但是里面的根还留在那个土壤里面。然后荆棘其实是一个很会长的棘藜树，就是杂土里面它都可以长。那么荆棘呢，它长在那个撒那个稻在里面的时候呢，它会把神的话挤住。那荆棘代表什么？荆棘代表是我们生命中里面我们有一些思虑，我们的心很乱，然后呢我们不专心。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九节，耶稣说，世上的思虑，然后钱财的迷惑和各样的私欲进来，就把神的道怎么样挤住，然后就不能够结实，就不能结果子。耶稣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东西霸占了我们的心，以至于上帝的话在我们的里面被挤住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我们爱耶稣。虽然我们爱耶稣，但是我们同时还爱什么？爱世界。然后呢，我们有很多那个思虑，让我们会担心，让我们会挂虑，我们会为钱财的迷惑，然后为很多个人的私欲。我们爱耶稣，但是我们同时爱很多耶稣以外的东西，哈，而且那些东西继续霸占我们的心，有可能是忧虑，然后有可能是什么？钱财。然后有可能是社会地位，有可能是你的名誉，你的社会地位。然后呢，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常常抱怨说，我祷告的时候为什么都老是不专心啊？为什么我祷告的时候神都没有垂听啊？为什么牧师我每一次有问题都要来找你祷告？问题在哪里？他觉得他们祷告很枯燥，而且他们祷告他们不专心，而且祷告呢没有果效。为什么？我要建立大家，就是说你祷告的时候，你不要让你的意念跑掉了。我们今天很多人在祷告的时候，哈拉巴拉嘎夏嘎拉巴拉，然后里面你都在想什么？哦，我家，我明天，那我的孩子，那我的饭，然后我要去哪边赚钱，然后我哪边又有钱还没有去赚回来，很真实吧？哈，好，我在讲的是不是在讲你们啊？哈，讲我自己。所以呢，我们今天问题来了，他说这些钱财的迷惑和个人的私欲，然后把神的道挤住了。你为什么会祷告没有果效？我要鼓励你们，当你有这种心怀意念来的时候，你在祷告的时候，你预备一本小册子，然后一支笔在那边，哦，你就写一下，但是不要去碰它。那个意念一来你就写一下，把它放下，意念一来写一下，然后你继续祷告，而且继续要把你的心思意念你要对准神。你知道当你祷告的时候，你的专注，你的心思，你的意念对准了耶稣的时候，你祷告是大有果效的。而且当你在祷告医治，祷告很多重要的问题，如果你的祷告你是跟神的这个灵是对齐的，你每一次讲出来都很打中的，好，你不要祷告的时候就跑遍了整个的世界，然后把所有的事情都祷告完了，然后最后我问你说，请问你今天祷告什么？哦，对不起，我忘了。为什么？因为你是随着你的心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打那个枪，叫做乱枪打鸟，你是打不到的。所以呢，你在祷告的时候，你一定要很专注，而且是对准神，然后照着神的心意，你让圣灵带领你祷告，所以你每一次你的祷告才会打中那个靶心。 所以你不要一边祷告一边担心啊，我的火有没有关啊，那我的孩子放学了我没有去载啊，啊，这些难道不是你应该知道应该一开始就要预备好的吗？好，所以我们常常说，哦，我非常的忙碌啊，所以我没有办法好好的祷告啊。但是别忘了，如果你没有办法好好的祷告，你没有办法得着神给你的帮助。而且当耶稣在世的时候，谁比耶稣更忙？但是耶稣清晨他就到山上去祷告了。耶稣为什么服事会很有果效？最主要是耶稣的祷告让他亲近神的时候，他才能够服事这么有果效。记不记得马丁路德怎么说？马丁路德说，因为我今天很忙，因为我今天的服事很多，因为我今天很忙，所以我今天需要三个小时的祷告。如果马丁路德都需要三个小时的祷告，请问我们要几个小时的祷告？他说，因为我很忙，所以我要三个小时的祷告。耶稣也是觉得他很忙，他很多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在这里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耶稣教导我们撒种的比喻当中，有三种田地让我们没有办法听神的声音。第一，我们总结一下，心里刚硬。心里刚硬的人是因为他受伤，所以他封闭自己。第二种，他是心田，是这浅的土，他里面有概念，他很快就接收了，他听了，但是呢，他很快就忘记了。第三种，他的心很杂，所以道呢就被别的东西挤住了。所以这三种田地之间都会影响我们跟神的关系，影响我们听到的生命硬土。所以我们要在知道这一个人为什么不信，他的心刚硬，是他受伤吗？还是别人让他生气呢？还是他跟别人的沟通出了问题呢？还有第二个，土浅的，土浅的也是常常代表我们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懂了，其实我们不懂。我们去传福音的人，我们也会让那个人的生命是土浅，因为我们觉得我们讲的都他都懂，其实他有没有懂？他没懂。是谁的错？也是我们的错，我们对他的生命不够认识。然后第三种，你这个第二种就是你跟他沟通有问题，第二一种就是杂土，就是不专心，他就是分心，所以呢，这一种就没有果效。那我们要怎么样让他们的生命可以成为能够听到呢？我们需要来为这些这样的心田，我们要学习来整地，而且让这个心田成为好土。然后这样要成为好土呢，要让他们成为有一个受教的心。首先我要分享的就是成为好土的关键。第一，你要悔改。悔改就是整地，整地。所以呢，当我们接受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有一颗受教的心。马可福音第一章十五节，他说，日期满了，上帝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我们能够听神的话，要有一个能听的耳，更重要要有一个受教的心。当我们有一个受教的心，最重要的关键呢，要能够有受教的心，我们要不断的悔改。悔改就是我们每天，而且呢，心意更新的变化，像箴言书所说的，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所以悔改就是不断的在，不是只有在刚觉知的时候你才认罪一次。好，我们常常，哦，好多年以前我认过罪了。什么时候？我信主的时候，我受洗的时候，哈，我悔改了。然后再来都不需要改了吗？不是的，悔改是每天的功课，悔改是每天的功课。而且我们要每天呢，要怎么样？能够听见，为能够听见神的声音来悔改。如果你今天听不到神的声音，我们要向主说，主帮助我能够听到你的声音。第二，我们要渴慕，我们里面要有一个渴慕，好，然后我们渴慕的心就是让我们愿意，好，为了渴慕神，我们悔改在神的面前。然后呢，当我们悔改，才能够除去我们的硬心。接下来，我们第二个，我们讲到很重要的就是渴慕神。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我们的成长， 我们要弄清楚什么是神的工作，什么是神的工作，什么是人的工作。神的工作也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会引导我们，圣灵的工作它会怎么样光照我们，圣灵会帮助我们整理我们这个心田。所以当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听到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需要学习对神有一个极深的渴慕。当你渴慕神的时候，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信我的人要从他的肚腹里面流出活水江河。当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就会对圣灵有一个极深的渴慕。当我们开始认识渴慕圣灵，我们才可能相信，当我们相信我们才能够信服。所以我们每一天一定要检视我们跟圣灵的关系，就回到我刚刚所说的悔改。你如果刚开始你会觉得你跟神的关系真的是不再像以前那么渴慕在神里面，你需要悔改。那渴慕也是一样的，当你觉得你检视你自己，你觉得你对神，你如果一想到神，你一想到祷告，你想到你跟神的关系， you supposedly 你的心里面是应该是喜乐的，然后里面很 sweet 很甜的。但是呢，当你想到神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哦，我很渴慕神，我跟神的关系很好。你好像你在那个伊万的那个遇见神营会里面，你已经离开神很远了。那我要鼓励大家，如果你觉得你跟神的关系很远了，是不是我们应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说，主啊，你在 create my heart， 你在我的心里面，你再一次眺望我，你在我让我想到你的时候，我里面重新有那个什么样正直的心，然后呢有渴慕你的灵。所以呢，你要跟神花时间在一起的时候，你会觉得是很兴奋的，你是喜欢来祷告的，你是喜欢跟神同在的。然后如果你觉得你跟神在一起是怎么样枯燥无味的，你要向神来祷告，你要来渴慕他，你要求神给你有一颗渴慕的心。好，所以呢，当我们对神不饥不渴，一个人如果不渴，你叫他喝水，他愿意喝吗？如果一个人不饿的时候，你叫他吃，他会要吃吗？我觉得当你对神不饥不渴不饿的时候，这是一个什么，一个 signal， 一个 sign，你已经怎么样冷淡退后了，你已经远离神了。那我们怎么样来恢复跟神的这个关系？悔改认罪，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离开了那个起初的爱，让我们又回到那个起初的爱里面。就像耶稣在那个启示录借着老约翰所写的那个书信里面，他对以弗所教会怎么说，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因为你离弃了那个起初的爱。所以其实不是只有以弗所教会被责备，我们是不是每个人现在圣灵是不是光照你光照我，让我想想你是不是离开了神的那个起初的爱，你是不是跟神远离了，你祷告没有味道，你来聚会也是别人这样子拉着你来，还是你每次要来聚会你都很兴奋。所以呢，假如你已经离开了那个起初的爱，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检视一下，而且要向神来祷告。最后他讲到团队的建造，一个人要能够听神的话，你一个人追求神是就像一个蜡烛，那个火你慢慢就会熄灭的。所以呢，整个的团队整个的教会一起做什么，你在什么时候才能够听神的话？请问各位，你们在什么时候，帮助我想想看，什么时候你们会听到神的话？读经，在你每天的读经里面很重要。所以呢，特别我们教会有这个读经的进度，而且我们有活泼的生命，而且我们有导读本，这样子不断的在读的时候，我们有小组一直讨论你的讲到的信息，讲到的信息从读经的进度，然后呢讨论，这是我们前面 一起来追求。如果你失去了这一个，你就迷失了方向。同样的，我们为什么会鼓励大家一起来读经，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分享那个亮光，就是当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的时候，你才能够从我的看见，我能够从你的看见里面，我听到神的话跟你分享，你听到神的话跟我一起来分享，这个就是团队建造。还有除了你读经祷告灵修，你要怎么样听道，听道也是一样，听完了道，每一个小组要讨论在上一个礼拜牧师所分享的道你吸收了没，那个有没有走在神的道路上面，然后当神给你话语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来查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倘若你有什么诗歌，你有什么颂词，你有什么安慰人的话，你一定要带到聚会的场所来。为什么？当你分享出来的时候，大家可以一起来查验。今天整个的社会里面都是一个很自我的社会，而且当你说我看到了异象，而且我做了一个梦，而且我这样，而且我这样，基本上很抱歉，我很少去接受你来告诉我说你怎么样，你怎么，你怎么样，因为这是你个人的感受，不能代替整个集体。如果你的集体是一起聆听，一起分享，而且大家，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是先知是怎么样，是查验的，是可以被查验的。英文说 prophet subject to prophet， 就是说你今天得到了这一句话，别的先知也一定要得到这样子的话，是有印证，你这一句话才算。但是今天我们常常以为哦，就是我这样子了，我就是看到什么好，但是这些都是很个人性的。我们一定要在团队里面，然后一起来分享，然后一起来讨论，然后一起来祷告，然后一起来查验。假如神感动你，也一定会感动我，对不对？我常常跟这些年轻人说，弟兄常常去告诉姐妹说，我在祷告中我看见神说你就是我未来的对象。我常常告诉那些姐妹说，如果这个人来告诉你，你要告诉他说，如果神对你这样说，神也要对我这样说，那才有印证，对不对？好，很多那个姐妹很感情很丰富的，我、哦、已经连看了她好几天，哇、哦，她敬拜好棒哦，嘎嘎咕咕，哇，她就是神为我预备的，千万不要上当 ，OK？ 姐妹也是。所以呢，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团队建造，我们是整个的团队里面一起来读神的话语，一起来聆听神的话语，然后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如果是出于神的，这些话语是可以被查验的，这些事情是出于神的，然后神一定会借着经文，借着生活，借着你活出来的生命来印证。今天我们参加过很多先知训练的课，先知的教导，这些教材一次又一次的告诉你说，你要怎么样来查验这一段话是出于神，还是出于人，还是出于仇敌，还是出于你个人的一个，我们需要在团队里面来查验。所以呢，其实很多教会在操练先知恩赐的时候，牧者最怕他碰到他们就说，啊，我又得了一个启示了，我又看到什么了。其实很多教会有一个很好的机制，他们就说，假如这个先知从别的教会也好，从哪里请来，他要对你的教会发预言，需要你的牧者在，因为你的牧者对每一个人的属灵生命最清楚。所以呢，这些外来的，甚至于从外面请来的，也许他们有很多的恩赐，但是恩赐不能代表一切。所以我们很重要的，你要聆听神的话，除了你有一个聆听的耳，然后你要有一个受教的心，当你非常谦卑，然后你来学习聆听神的话，神才可以对我们说话。我们常常自以为我们懂，哥林多前书刚刚怎么说，若有人以为他知道，按他所知道的，他仍是怎么样，不知道。所以呢，我们今天真的要学习 有一个受教的心，有一个聆听的耳，然后让我们这一个种子撒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可以结实30倍、60倍、100倍。请问你们愿意结几倍？100倍。好，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感谢主，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你借着今天晚上撒种的比喻，你对我们每一个神所宝贝的孩子来说话。主啊，让这个话语进到我们的里面，我们是谦卑的来领受。主啊，谢谢你，你今天把这样子的一个真理讲得又清楚又明白。主啊，预备我们的心，好叫我们的领受主啊从你来的启示。主啊，让我们那个心田里面所有一切的硬土，主啊，就像圣经告诉我们的，可能我们过去，主啊，我们受到了伤害，我们在过去里面因为罪使我们与你隔绝，但是今天我们特别要用我们的生命来祷告。主啊，你用你的爱，用你的圣灵来叫我们悔改。主啊，让我们里面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的心回转来归向你。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不再刚硬。主啊，我们对着你谦卑。主啊，我们对着你来领受。主啊，我们也为在比喻当中里面有撒在那个土浅的地方，主啊，我们常常以为人家是听懂了，事实上我们缺乏沟通。主啊，当有一些人我们愿意去把福音，把这个真理，主啊，把这个永生，主啊，这个好消息传给他们的时候，主啊，当我们碰到有一些人，他里面的概念是对的，观念是对的，但是他的真理还没有扎根。主啊，你让我们不放弃。主啊，让我们用祷告来让他们更明白。主啊，让我们用生命来带动生命，好叫这些土浅的他们的心配你来更新来改变。主啊，我们也特别为这个撒在荆棘里的，主啊，不让我们的心思，不让我们的意念，主啊，不让钱财的迷惑，主啊，世上的思虑来夺走耶稣你的道在我们的里面。主啊，你要祝福我们今天晚上在这里所学习的道。主啊，让我们的生命不再一样。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谢谢你。主啊，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耶稣，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